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三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明确表达美国力挺以色列自我捍卫的权利。在以巴冲突爆发之后，布林肯到中东进行穿梭外交，在和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官员进行会谈之后重返以色列。星期二，他在特拉维夫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八个小时的会谈之后表示，拜登总统将会重申美国以色列的声援以及美国对他们安全的坚定承诺。10月7号，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造成了1300人死亡，其中主要为平民。这个是以色列建国7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以色列誓言要消灭统治加沙的哈马斯，外界普遍预计以色列将会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
That Israel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duty.
布林肯对记者表示，拜登总统将会明示以色列有权利，亦都确实有责任保护他们人民免受哈马斯以及其他恐怖分子的侵害，并且防止未来的袭击。布林肯还说，美国亦都从以色列获得保证，确保以色列在准备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的时候，能够将外国援助带入这个贫困而且被封锁的地区。美国官员表示，拜登任命的美国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将会同以色列合作制定更具体的计划。布林肯表示，以色列会向拜登汇报他战争目标以及战略，以及如何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来开展行动，并且使到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持续供应加沙平民，但是不是被哈马斯受益。以色列星期一对加沙发动了新的一轮空袭，誓言要消灭哈马斯武装分子对这个地中海沿岸巴勒斯坦狭长领土的控制。30万以色列军队驻扎在加沙边境，准备发动地面攻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个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代价会很高，但是我们是将会为以色列以及犹太人以及我们两国所信仰的价值观赢得胜利。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向加兰特保证，美国将会继续提供支持。布林肯说，你要知道我们对以色列保卫自己以及人民的权利和他的义务的坚定承诺，目前估计有50万巴勒斯坦人听从了以色列的命令逃离加沙。北部前往加沙地带南部，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迅速地席卷该个地区。以色列自上个星期一起是停止了食品、燃料以及水的供应。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以及工程处发言人图马表示，加沙绝大多数的人口仍然是没有水，我们讲的是加沙地带200万人是没有水，水正在耗尽，而水就是生命，加沙的生命正在耗尽。该个组织在星期一表示，加沙没有足够的尸袋是收敛死者。继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跨境袭击造成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死亡之后，欧盟国家元首将在星期二就以色列以及加沙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召开紧急会议。加沙卫生当局表示，至少2750名的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的爆炸攻击当中丧生。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他已经是召开欧盟领袖紧急视讯会议，以解决冲突可能对欧盟所带来的后果。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要努力为最脆弱的平民的基本需求紧急提供援助，而且必须要完全按照人道主义法系进行。其次，必须要尽一切的努力避免地区局势升级，因此同该个地区行为方的强而有力的接触的关键。基辅官员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军队袭击乌克兰东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阿夫迪夫卡的行动似乎正在失去了力度。据市政府负责人巴拉巴什表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从四个方向击退了15次的俄罗斯对阿夫迪夫卡的袭击，而上个星期的中期每日的袭击多达60次。巴拉巴什表示，这种松懈显示俄罗斯占领阿夫迪夫卡的努力已经是泄气。战争研究所在周日晚教授时候的一份报告当中呼应了巴拉巴什的观点。根据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的讲法，俄罗斯军队继续开展旨在包围阿夫迪夫卡的进攻行动，但是在俄罗斯 在該個地區的行動節奏可能放緩的情況之下，仍未取得進一步的進展。而在冬季來臨之前，雙方一直在尋求戰場突破，以激發他們各自的努力並且提高士氣。聯合國核監督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星期一表示，世界對待伊朗不能夠再好像對待北韓那樣重蹈覆轍。北韓2009年將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驅逐出境，並且發展了核武。北韓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之後，國際原子能機構只能夠通過衛星圖像等方式遠程觀察北韓的核技術發展。世界主要強權2015年響動伊朗達成一項協議，根據協議，德克蘭將會壓制他的核子計劃，以換取解除嚴重的經濟制裁。但是該個協議自2018年當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退出並且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之後，過去五年之間逐漸削弱。目前國際原子能機構可以定期訪問伊朗申報的核設施，但是根據協議增設的額外監測設備已經是應伊朗要求而拆除。國際原子能機構不能夠再在未有申報的地點進行即時檢查。美日韓三國據說是根據今年8月大衛營峰會協議建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熱線電話已經是設立了並且完成技術調試。美國總統拜登當時表示，這個代表了只要該個地區發生危機，他們都會有一條的熱線分享訊息並且協調回應。韓美日已經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熱線並且完成了技術調試。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候選人喬丹說服共和黨人支持的努力正在取得進展，眾議院計劃在星期二的下午對此進行表決。來自俄亥俄州的右翼眾議員喬丹又獲得多名的共和黨人的支持，但是還是不清楚他是否能夠得到同黨的足夠支持令到他擔任議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在9時到11時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書網站帳戶的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帳戶的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你現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的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這四個字，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
各位聽眾，如果你們沒有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中東戰火再起，我們會為大家揭開哈馬斯的面纱，佢嘅真正面目噶。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首宗香港元朗721非白衣人暴动案开审，林卓廷等人唔认罪，学者质疑当局去改写历史。2019年7月21号香港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被白衣人打伤，曾获警方致谢举报嘅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六名男子，後來反而被警方控告暴動罪。一次是首宗非白衣人被控721暴動案件，星期一在區域法院審理，林卓廷等七名被告全部不認罪。有學者分析，警方被指721事件延誤到場調查，引致大批市民遇襲受傷，質疑當局嘗試改寫歷史，將事件由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轉移視為白衣人 和黑衣人之间的殴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发生超过四年，警方被指延到场调查，没有即时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和孕妇、老人、细路仔等等，引起社会各界震惊。事发超过一年之后，2020年8月26号，警方突然拘捕林卓廷等十多人，指控他们涉嫌721当日参与暴动。翌日，林卓廷和六名男子被正式起诉暴动罪，是首批非白衣人的被告。林卓廷当时的助手庄荣辉接受电台访问表示，林卓廷被警方起诉721暴动罪前十日，先至收到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感谢他举报相关罪行的信件。庄荣辉形容林卓廷被控暴动是荒谬。事隔超过三年，林卓廷和另外六名被告的首宗非白衣人721暴动案，星期一即是10月16号在区域法院由法官陈广慈审理，预料审期25日，林卓廷等七名被告全部不认罪。控方申请将两段当日发生在港岛区示威的新闻片段作为大环境证据呈堂，指各被告明知当日港岛区包括维园和中联办等地都有示威游行，警方要动用大量警力，而元朗一早有人声称要着白衫保卫家园，但是各被告仍然选择在警力紧张的时段专程由市区前往元朗向白衣人挑衅。法官表示，控方将没有拍摄到各被告在内的片段纳入针对性控罪，有机会令到辩方认为不公平。法官又表示，控方指各被告专程前往元朗涉及到意图性，而专程一词可圈可点，认为控方要以片段去证明各被告专程去搞事难度相当高。七名辩方大律师都反对片段呈堂，认为片段和本案不相关，而且片段的偏见性远高于证据价值，形容控方有如鱼翁撒网，实质是依赖片段作为各被告入罪的证据，并且强化指控，对各被告造成偏见性。法官考虑接近半个钟头之后，决定批准控方将片段呈堂，强调法庭不能够对当日的其他事情充耳不闻，抽离现实。案件押后到星期三，即是10月18号续审，预料控方将会读出开案陈词。除了林卓廷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继续被还押，其余六名被告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现年68岁的721事件受害人林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卓廷等人被控暴动罪令她觉得匪夷所思。
说告他们暴动罪呢，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都是在那里被人家攻击的，但是倒回转现在又变了是被告，我都不太明
白。林婆婆当晚混乱中在元朗西铁站的楼梯跌倒，引致膝头哥发炎，原本行动自如的她一度要坐轮椅代步，膝头哥亦都动了手术安装金属的人工关节。她又表示721事件的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她到死那一日都不会忘记。
最接受不到呢，就是那你西铁站发生打人事件，那没有警察乜都没有，受伤的人无数那么多，那到最后咁我想去差馆揾下有冇差人可以嚟帮手，但去到原来落咗闸嘅，亦都已经有人早过我企喺警署门口。嗰一刻我真係接受唔到囉。之后我再去天水围差馆都系咁样。 我完全崩溃了。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721事件可以讲是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转捩点，警方被指延误39分钟到场调查，引致大批市民遇袭受伤，令警方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到现在为止，你 警方都解释不了，即是39分钟打电话去999又不听，走上去入去警署报案都三集，即是这些是什么反应来的，是不是？就是市民对你有个合理怀疑，说你是故意同合作，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其实对一个合理怀疑，你假如同意，你讲回你提出另一种的证据告诉我，你不是啊，你不是故意，到现在是说没有嘛，是没有嘛。在那些的纪录片里面看到，他根本跟这个白衣人是擦身而过。
杜耀明质疑当局尝试改写历史，将事件由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转移视线为白衣人和黑衣人之间的殴斗。
很多的得奖的纪录片，那你看到整个故事根本就是由白衣人事先计划，小心部署，然之后咧就系、好有系统嘅执行而得出嚟嘅一个结果嚟，就系、白衣人咧系去拦截一啲佢认为系喺市区参加完示威嘅人，系教训佢哋。咁所以变咗，你而家系即系赖呢个林卓廷系带人入去捣乱而引起呢个争斗，这个基本上系荒谬嘅。咁所以變咗完全係轉移視線咯。
香港網媒法庭線七月底報導，綜合至今六宗有關721法庭案件嘅進度，白衣人一方共有八人暴動等罪名成立，六個人等候上訴，另有五個人喺提訊階段，非白衣人就有八個人被檢控，全部表明唔認罪。法庭線翻查兩宗已經審結的白衣人案判詞，兩名區域法院法官分別形容721事件是集體喪失理智的無差別襲擊和武裝集結，當中法官葉佐文引白衣人吳偉南的證供和片段指，吳偉南和另一名被告鄧懷森等人有共同目的參與暴動和串謀有意圖傷害黑衣人。至於721事件的調查和檢控進展，警方書面回覆該網表示，至今拘捕69人，當中22人被控暴動罪，警方會繼續循不同的方面搜證，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調查。杜耀明表示，事發至今只是檢控了14名白衣人，對比有8名非白衣人被檢控，完全不成比例。
你知道白衣人會等，會走上去地鐵站，大家兩邊約定，打電話約定，我們在這個元朗決鬥，這個是荒謬的，根本就是白衣人就在那裡作一個所謂即無差別的襲擊，才能夠解釋到為什麼白衣人連群結隊一起帶了武器，襲擊人的武器上去那個地方，等人出襲，人不出襲就走入襲，啲人走上月台就走上月台，系咪先？如果系嗰啲所谓非白衣人嘅话，喂，佢带咗咩武器？所有都喺现场入边系作为自卫嘅，嗰啲喷火喉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就地取材嘅嘢。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好多新闻片段都拍摄到事发当日数以百计怀疑施袭的白衣人的样貌，质疑警方至今只是拘捕了69人。
咁至於你個速度上面就公道自在人心啦，因為其實你已經見到樣子，知道佢邊個，咁你搜證係咪已經去到咁難呢？咁同埋其實點解你唔係，就算你唔係話去一個檢控，咁係咪每一個都應該有一個合理市民期望嘅盤問，或者呢個偵查有發生過呢？咁現在好似都冇喎。咁所以其實我好難理解呢，我成日都講係咪一個同等力度嘅執法。
至於控方指林卓廷等被告選擇在警力緊張的時段專程由市區前往元朗向白衣人挑釁，譚美德認為說法相當牽強。
當日請問有警方有政府已經一早講過明話警力不足咩？請問，而當刻其實冇人知道呢件事發生過喎，係之後嘅時候先話警力不足喎，甚至乎係事過境遷先嚟講嘅喎。咁點解會有人事前已經知道嘅？咁呢個假設喺邊度嚟咧？請問，響當刻我哋見到一啲無差別襲擊嘅時候，先唔講佢檢控，佢哋係咪？即係出現咗喺一個公共行政上面所講係令到他人嘅合法權益受損咧呢個情況，但係其實我喺今次檢控裏邊，我並冇見得到呢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即係保障人命與財產嘅原則係可以得到彰顯。
首宗721白衣人案，八名男子被控暴動同埋有意圖而傷人等罪，其中七人罪名成立。區域法院法官葉佐文2021年7月22日判處各被告入獄3年半至到7年不等。法官判刑嘅時候表示，案發嘅時候，白衣人聲稱保衛家園，將警方淪為配角。佢哋用藤條同埋木棍，一邊搖旗吶喊，一邊打地鐵站裏面嘅人。法官又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绝不容许无的放矢的集体私刑令公众造成极大恐慌，因此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在今年12月会举行，兩個主要民主黨派10月15日先後宣布派人參選，其中民主黨會派出6人角逐直選議席，目前兩個黨並未取得成為正式候選人所需的提名。有分析認為，近年來飽受政治壓力的民主黨始終拒絕向北京全面下跪，民主黨成員要成為正式候選人甚至當選，恐怕只是一廂情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10月17日展开提名期，民主党10月15日宣布派出6人参选，包括主席罗建熙、副主席伍海恩，仲有朱子乐、叶子杰、黎希林、潘炳康。当中只有朱子乐是现任区议员，其余5人都在2年前宣誓成为区议员之前辞任。连日来，大公報等香港親北京報章質疑民主黨不符愛國愛港標準，尤其是有民主黨區議員在任內辭職拒絕宣誓，並且不認同新的選舉制度。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說，這點只能交由資格審查委員會判斷。
我不會覺得嗰陣冇宣誓，咁就係拒絕去宣誓，或者係拒絕去認同。我哋講咗好多次就係，我哋每一次參選，我哋嗰個嘅選舉嘅聲明裏面咧，其實都有相關嘅啲條款，就係我哋係會擁護基本法，同埋我哋係會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咁我覺得呢一個情況，我諗都係冇改變。
香港區議會由以往幾乎全面直選產生，演變至下屆區議會直選議席只係剩低20%。470个议席当中，有179席由行政长官委任，并且增设由地区灭罪、防火同分区委员会互选产生的176席。参选人必须获得3类地区委员会各3名委员提名，另加上50名选区选民提名，并且要通过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罗建熙说，民主党已经拿到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名册摘录，即是3会成员的全名和地址，会连同参选人简介、施政报告建议、地区政纲等资料寄给他们争取提名，但就不打算登门拜访。民主党的终极目标是尝试成为区议员，继续服务港人，在香港继续做对香港有益的事。无论提名、资格审查或者是选举结果是怎样，他们的目标都不会改变。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香港理工大学原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民主党决定参选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在社区层面维持生存空间，但是恐怕这个是民主党一厢情愿。
个问题就系你嗰班人，佢有名，有啲电话都冇，有啲亦都冇人知佢系边个，咁完全冇代表性。而家政府要用呢啲人嚟提名你，本身就一个好即系好唔合逻辑嘅一个安排嚟嘅。呢个第一点。第二咧，有部我哋都知道嗰啲所谓三会嗰啲成员有好多系上一次区议会嗰啲即系选落选嗰啲人嚟嘅。你民主黨有嗰啲議員有民意授權噶嘛？即係點解要接受一個咁樣嘅提名方法咧？係嘛？你呢次咁樣選啦，你爭取唔到新嘅支持，你連原有嗰啲支持都會流失。你唔選咧，反而大家仲覺得你有啲骨氣，係嘛？
香港另一民主派政黨民協亦都喺同一日宣布派出總幹事郭偉成同埋現任區議員周啟廉參選。民協主席廖成利承認今次嘅選舉艱難重重，暫時仲未考慮到勝算，民協會努力向三會爭取提名。部分有意參選區議會嘅民主派曾經喺2021年宣誓前辭任區議員，身兼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嘅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10月15日喺一個公開場合話，諮審會只會考慮參選人是不是愛國愛港和擁護基本法，不會考慮其他背景。
但我想我們的標準都是一定要是擁護基本法，還有就是說要是愛國愛港，這個就是我們最基本的要求。至於其他的背景我們都是不會考慮的，我們諮審會最終是決定這件事的。
近期香港的親北京報紙先後就民主黨有意參選區議會發表評論文章，這些由不同人士撰寫的文章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民主黨形容為反中亂港、劣跡斑斑，至今不反省悔改，和愛國者的參選要求南轅北轍，意圖掩指區議會選舉是痴心妄想，並呼籲民主黨真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徹底和反中亂港路線劃清界線，洗心革命，痛改前非，才能夠重新找到新的出路。學者鍾建華認為北京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民主黨完全下跪以換取生存空間。
那你民主黨是不是願意這樣跪低法咯？或者民協都是啦，是吧？你肯這樣跪低法的話，你就沒有了，就是完全放棄了以前的東西，由頭來過的啦。深切反省2019年之前的反中亂港行為，要跟這個黨內的 亂港分子完全切割，要承認現在這個選舉就是最好的安排。哇，這些條件如果你民主黨接受的話，你不用再跟人說你是民主黨了。
過去一年多以來，民主黨為了舉辦籌款晚宴，先後和幾十間餐館洽談，最終徒勞無功，外界盛傳籌款晚宴一波三折，和北京以及港府施壓有關，目的是迫使民主黨就範，重新參與香港的議會選舉，以證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現已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團體民間人權陣線前副召集人、現時旅居日本的香港前區議員葉錦龍對美國之音說，即使民主黨成員參選區議會，但並不等於北京會俾佢哋獲得足夠提名成為正式候選人。
你話要參選就好容易，但首先你提出咗要參選之後，喺某程度上咧，你已經係為咗呢一個嘅政權背書，你已經係支持咗呢一個嘅政權所搞嘅所謂嘅選舉啦。咁 which 我哋都知道呢一個並唔係一個真正嘅選舉。咁但係咧當你話要參加呢一個嘅選舉嘅時候，咁你就需要去有足夠的提名，而政權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令到你拿不到提名，甚至是你拿到提名之後都不讓你去入閘。這樣的情況之下，政權就可以確保到他們的選舉結果是不會有任何他們贊同或者他們覺得有風險的人士是有機會會成為這個的所謂的議員。
葉錦龍說，若果北京對民主黨和民協參選區議會開綠燈，必將導致香港的民主派政黨走向分裂。
北京，一邊咧咁就係揾一啲唔同嘅中間人，咁就係同呢一啲嘅民主派嘅前區議員，又或者係民主黨派咁樣去討論話希望佢哋去參選。係有一啲嘅民主黨派係本身佢喺1997年之前，佢哋都係有過一啲嘅經歷，係加入一啲中共認同嘅組織，即係例如臨時立法會咁樣樣。咁即係好似係民協以前係有加入過臨時立法會，但係嗰陣時嘅民主黨係決定加入臨時立法會咁樣嘅情況，呢一個係必定會造成民主派嘅一個嘅分裂咯。
10月16日，香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召開特別委員會會議，通過派出122人參加區議會選舉，人數同兩個主要民主黨派合共只係派出8人參選，形成鮮明對比。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話：呢啲參選者會由黨內嘅愛國愛港人士提名。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沒有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 位置東京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在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2:30到4:30，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門前舉行了四通橋事件一周年抗議活動，主題為四通橋勇士抗共一周年，尋找孤膽英雄彭立法在哪一度。多個組織參與其中，包括了中國民主黨、對話中國智庫、青年中國、中國婦權、洛杉磯中國民主平台、自由雕塑公園、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人權關注組、洛杉磯白紙運動結束中共同盟會。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發自洛杉磯的報導，10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提名彭立法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紀念他在北京四通橋舉行的歷史性抗議活動一周年。加拉格爾議員辦公室指出，彭立法的勇敢行為引發了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同時推動結束中共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2022年10月13日習近平即將連任的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夕，來自黑龍江泰來的彭立法網名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橋上燃點龍煙並懸掛兩條橫額，上書罷課罷工罷免獨裁文策習近平，以及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事發之後，彭立法很快就被帶走，隨後銷聲匿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第二日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不了解有關情況，相關的錄影片段和信息亦都在中國社交平台上被迅速屏蔽。在洛杉磯中國領事館門前，50多名來自各個組織的活動參與者高呼釋放英雄彭立法，我們都是彭立法，遊行隊伍高舉住標語圍繞中國領事館遊行，呼喊尋找彭立法的口號。中國領事館前的街道上行車緩慢，很多路人駐足觀看， 一輛警車守衛在馬路中央。中國民主黨執行長兼洛杉磯中國民主平台負責人戒立健表示，帕立法的下落牽動住全球的心。一年前，他在北京繁華區域掛起抗議橫額，公然挑戰中共當局，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太太岳父被軟禁，無法獲得自由，他的老家亦都草木皆兵，親戚受到牽連。今日不單止美國的洛杉磯、紐約、拉斯維加斯，還有日本、南韓、新西蘭、英國倫敦等多個國家，大眾齊心協力舉辦活動，目的就是要去找回彭立法。我們必須負擔起我們的責任，所有的良心犯和中東戰火紛飛的背後都有中共的影子，我們必須捍衛和平、自由和人權。戒立健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的義工原北京律師梁少華表示，彭立法已經被關押整整一年零十日，至今還未有看到拘留、逮捕和相關審判的手續，律師沒有介入，家屬亦都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對犯罪嫌疑人採取拘留、逮捕等措施的時候，除非沒辦法通知或者是有外偵查，否則應該在24個鐘頭之內去通知家屬。梁少華強調，彭立法事件目前未有看到任何法律手續，完全違反中國刑事訴訟法，他所有的家屬均被監控，不能夠跟外界接觸。這種新時代的連坐是習近平政府當政之後連坐政策的死灰復燃。原本在80年代改革開放進步之後，這種連坐已經沒有了。這種連坐政策非常不人道，全世界只有非常獨裁的國家才有這種政策，因為禍不及家人。我們要求中共按照自己的法律辦事，如果有罪就按法律程序去審判和拘留，如果沒有罪就應該立即釋放。我們堅信彭立法代表著全國人民的心聲，他並沒有犯罪，因此我們強烈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彭立法及其家屬。彭立法事件之後爆發了白紙運動，它令到全國人民覺得中共並沒有那麼可怕。梁少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是這樣說的。這次活動的義工原訪民雷晶表示，彭立法的抗議行為令到他自己和家人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共種種慘無人道的行徑都在他們身上得以體現。彭立法的妻子和女兒被當局軟禁在北京，不允許他們出門和上學，岳父原本從事小商品交易，現在亦都被軟禁，他其實相當於新一代的坦克人，我們希望國際社會關注他個人和家人的安危。雷晶對美國之音話，活動參與者烏宇祥亦都指出，在2020年到2022年的疫情期間，中國政府製造很多災難，導致中國人民沒辦法獲得足夠的食物和醫療資源。在這種情況之下，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橋舉行抗議活動，而中國政府卻採用了卑劣的手段對民主人士進行迫害。中國政府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今日我們都是彭立法，我們要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共產黨的真實面目。烏宇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活動參與者周長勇來自中國山東，他稱今日參加活動目的是要去找回彭立法。三年的疫情為我們帶來太多的災難，但只有一個人站出來，我是看到他的抗議之後才選擇站出來的。參加中國白紙運動，我曾經也是中國政府拆遷的受害者，卻不敢站出來，彭立法的行為鼓勵了我。周長勇對美國之音說，活動參與者李不散去年入境美國，他表示彭立法反對中共三年的封控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彭立法至今未有任何消息，由於我在中國大陸曾經受過迫害，所以了解中共的手段，我今日參加活動是要求中共釋放彭立法，我希望通過抗議活動影響中共當局，保障彭立法在監獄裏面的基本人權。李不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達了這種觀點。活動參與者張玲來自中國天津，他表示彭立法的勇氣和無畏精神深深感動了他，同樣作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彭立法不單止令他感到敬佩，更讓他感到羞愧。當我第一次聽到 彭立法嘅事情嘅时候，我简直唔敢相信，我唔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咁勇敢嘅人。我相信佢系抱住必死之心，佢燃点咗包括白纸运动在内嘅一系列抗议活动。2019年，我喺微信上以化名嘅方式教别人点样翻墙，但中共仲系揾到我。嗰段期间我被监视，每日都要去派出所报到，我真系太惊啦，唔敢再坚持落去。而彭立法却孤身一人嘅抗议，佢嘅勇气同埋无畏精神深深打动咗我，亦都令到我感到非常羞愧。张玲话：活动参与者田敏嚟自上海，佢认为彭立法系中国嘅英雄，佢将一如既往地为呢一位民族英雄发声。2006年。我哋一行七人曾经在普京秘密访华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策划了一次劫持普京的事件，结果就被中共关押了10年，并且被没收个人10亿美元的资产。我亦都被中共列为7个不得领取护照的人之一。我深知中共对待彭立法这样的民主人士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发声。田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活动参与者春申君表示，他曾经是中国政府官员，现在中国政府不单止迫害彭立法民主人士，而且在中国体制内人人自危，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特别是从2018年之后，政府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每日要花40到50分钟学习政治课程，这种情况和文革、北韩很相似，很小的小孩都要戴红领巾唱红歌，越来越像当年文革。春申君话：春申君指出，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的，但现在却越演越烈。现在中国体制内的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手机，在共产党面前都是全部透明的。每个人的手机都必须装有学习强国软件，要求学习伟大领袖思想。装上这款软件之后，每日都要学习，学完还要考试，周而复始。如果你不遵守，所有人都会给你压力。由于中意翻墙，我拒绝使用呢款软件，结果我嘅领导同同事揾上门，话我必须要学，因为呢个系一个连坐体制。如果我唔学，单位里边所有嘅人嘅工资同埋奖金都会受到影响。绩效考核就系学习任务，唔学习除咗连累同事受到批评，佢哋嘅收入亦都会减少。此外，政府仲要求我哋互相揭发同事同埋领导，实在冇办法啦，逼得我哋每个礼拜都会商量一下。这个礼拜你要揭发我啲乜嘢，我又要揭发你啲乜嘢。中国政府向老百姓做任何事情都系冇钱噶，但系只要涉及到政治学习，就会有源源不断嘅资金。今日我企喺呢度，唔单止系为彭立法争取自由，作为体制内嘅我哋亦都渴望自由。我哋亦都唔想自己嘅细路仔生活喺呢一种体制下。春申君最后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法治洛杉矶报道。北京至今都未有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暴力冲突上明确地选边站，但是他控制的官方传媒已经开始打造一种有利于中国和平使者形象的叙事模式，同时不断指责美国要为这一场冲突负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以巴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多次呼吁双方停止战，恢复和平，但是从未直接谴责对以色列发起袭击的哈马斯武装组织。而在以色列发起反击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月12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对巴勒斯坦安全及人道主义形势严重恶化是深表关切。长期观察中国官媒的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指出，中国电视新闻在报道以哈冲突的时候避开了展示哈马斯残酷对待以色列平民的画面。美国之音亦都发现，在社交媒体上面，中国各级官媒这几日不断报道以色列的反击对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当地的民众造成的伤害。金培力表示，这个好像是中国官媒在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方式。金培力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到目前为止哈马斯正享受着朋友的待遇，但是不似俄罗斯，它是一个暂时的盟友，可以过一段时间是被抛弃。 如果話北京仲未明確響以色列同哈馬斯當中選邊站，呢場嘅衝突當中有一個國家承擔嘅責任，從一開始就係好明確，就係美國。響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嘅第二日，亦即係10月8號，官媒《人民日報》旗下嘅《環球時報》就發表咗評論文章，其中將矛頭直指美國。該報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在以巴問題上拉偏架的是顯而易見，歷史上多場中東戰爭都有是美國在背後推動，而在這次的以巴衝突升級之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迅速選邊站隊的做法不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加是容易火上加油。10月9號，《環球時報》再發社評譴責美國要求其他的國家譴責哈馬斯的暴力襲擊。美國和不少的西方國家的言行或是做法，實際上仍然在度控火，而不是讓事態降溫。美國政府已經明確地表示支持是以色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是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會晤。而在前身為推特的社交平體平台 X 上面，環球時報以及中國日報多次發布社評以及是漫畫，批評美國企圖在這場的衝突當中牟利。在一幅漫畫當中，代表著美國的軍艦駛向衝突爆發的地區，一個象徵著美國的山姆大叔人物是喊著叫當地有生意。中國日報歐盟分社社長陳慧華亦都在 X 上面的一條貼文當中說，美國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衝突當中偏見是這場衝突持續不斷的一個原因。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研究主任王亞秋在這個星期接受美國之音的文字採訪時候指出，中國一向將美國塑造為是中東衝突當中的壞人。他說，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上面，中國政府總是宣傳一種敘事模式，這個就是一切都是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錯，這個和中共宣傳的關鍵目標是一致的，在國際社會當中瓦解美國。在指責美國的同時，中國正試圖通過輿論強化自己熱愛和平的形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這個星期是表示，解決以巴衝突的循環往復的出路在於恢復和談，落實兩國方案，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通過政治方式實現全面妥善解決，使到各方合理關切得到保障，中方將會繼續同國際社會一起為此而作出不懈的努力。面向中國海外讀者的《中國日報》亦都在一篇的英文評論文章當中表達了同樣的態度。《環球時報》的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輯胡錫進在一篇微博貼文當中表示，支持和平解決紛爭是中國應當一直採取的外交方式。我們應該是堅決反對任何針對平民的殺戮，反對無差別針對對方整個社會的冤冤相報，這樣的聲音不理是起不到作用，我們都應該是叫喊下去，這個是道義，亦都是中國的外交利益之所在。但是學者金培力則是認為，北京在以哈衝突這個是俄烏戰爭上面追求所謂的雙贏的外交政策是懶惰的。他說，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個原則性的態度並且遵循於他，亦都是就算了。他還說，這個裡面根本就是沒有原則，只有為自身著想的機會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以色列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同哈馬斯共存，但10月7號早上統治住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激進組織哈馬斯射向以色列的幾千枚火箭彈擊碎了這個信念。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報導，火箭彈莫掩護下哈馬斯武裝人員入侵以色列南部和中部，無區別地屠殺和綁架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包括大量婦女和兒童，造成以色列建國75年以來最大單日的傷亡。以色列政府13號稱，在哈馬斯襲擊中喪生的以色列人已經達到1300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7號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態之後，以色列國防軍向加沙地帶的哈馬斯目標發起大規模空襲，並出動一支步兵和坦克部隊。 在加沙進行了地面局部行動。哈馬斯官方13號稱，以色列空襲已經導致1350人喪生，但該數字不包括以色列官方稱在以色列境內發現的約1000具哈馬斯武裝人員的屍體。曾經歷屆以色列政府都能夠一起與哈馬斯達成某些秘密協議，維持加沙地帶一定程度的穩定。曾經以色列對哈馬斯實施胡蘿蔔加大棒的壓制政策，經濟激勵和軍事阻嚇並行，而如今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必須粉碎和摧毀哈馬斯。隨著以色列和巴斯坦衝突的嚴重，世界更為動盪不安，以色列能否摧毀哈馬斯尚不明確。我們先了解一下哈馬斯這個組織。哈馬斯是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阿拉伯語縮寫。1987年12月，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爆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佔領的第一次大起義，以巴發生暴力對峙，當時頗具有影響力的巴勒斯坦神職人員艾哈麥德阿辛在此期間成立了哈馬斯，領導對以色列的聖戰。哈馬斯脫胎於穆斯林兄弟會，埃及的原教旨主義信尼派伊斯蘭宗教政治組織，在加沙地帶的分支。哈馬斯與領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的法塔克是巴勒斯坦最主要的兩大政黨，分治加沙地帶和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解是獲國際社會承認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在1988年發表獨立宣言，稱建立了巴勒斯坦國，但未講明他的領土邊界。世界上現有139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美國和以色列不在內。相比主張暴力消滅以色列的哈馬斯，巴解願意嘗試通過談判和以色列協商建國領土方案，並一度接受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建立自治政府，與以色列共存。但在中東地區複雜多變的局勢之下，談判最終都不歡而散。哈馬斯在2006年贏得到巴勒斯坦立法委選舉之後，於2007年通過內戰將巴解人員逐出加沙地帶，自此就開始統治這片生活住2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狹長的地帶。以色列隨即對加沙地帶實施頗具爭議的軍事封鎖，嚴防資金和武器通過海陸空路徑落入哈馬斯手中。埃及亦都以安全擔憂為由封鎖它和加沙地帶的邊界。16年來，加沙民眾生活大部分只能夠依靠國際援助物資和以色列、埃及政府放行。哈馬斯自1997年就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它的一貫武裝鬥爭手段包括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對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彈襲擊和人質綁架。除了美國之外，以色列、歐盟、加拿大、英國、日本和埃及亦都將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哈馬斯除了進行針對以色列的軍事活動之外，它的理政分支亦都為加沙民眾提供一定的社會服務。自掌控加沙以來，哈馬斯並沒有停止針對以色列的武裝鬥爭。在7號發起襲擊之前，哈馬斯分別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挑起了4場加沙戰爭。哈馬斯在1988年8月發布憲章，訴求明確消滅以色列，在從地中海到約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由伊斯蘭教法治理的國家。憲章宗教意味濃厚，大量援引古蘭經和聖經，相比主張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巴解，哈馬斯不單止將以巴衝突視作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誓死戰鬥，更將之視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宗教戰爭。憲章第13條強調，聖戰就是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途徑，和平提案和國際會議都是浪費時間、無效的努力。哈馬斯鼓勵他的成員通過聖戰使到真主的旗幟飄揚在整個巴勒斯坦，亦即包括現今以色列國土在內的領土。這份由36個條款所組成的文件當中，亦都不乏反猶太人的內容，譬如憲章第7條中即引用聖訓 主張對猶太人發動戰爭。阿新領導下的哈馬斯在成立沒多久之後就迅速建立了武裝分支，亦就是卡桑旅。哈馬斯善於向沙特和約旦互相籌款，擁有大筆資金購買大型武器，訓練卡桑旅戰士發動火箭彈襲擊和人肉炸彈襲擊。阿新因為策劃謀殺和恐怖活動幾次出入以色列的監獄。哈馬斯曾經為脅迫以色列釋放阿新而在1992年綁架並殺害以色列人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和談，並在1993年簽署了奧斯陸協議，開始探索兩國方案的可行性。反和談、反以色列存在的哈馬斯成為了當時暴力抵抗和平進程的主要團體。哈馬斯發動一系列自殺式炸彈襲擊，嚴重影響了以巴和平進程。阿新在1997年出獄之後，幾次違反出獄條件，繼續公開鼓勵使用人肉炸彈這種恐怖襲擊的方式向以色列人發動聖戰。本世紀初，隨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爆發，以巴和平進程告一段落，加上911恐怖襲擊之後，哈馬斯亦都成為美國全球反恐行動的打擊對象之一。阿新和他的繼任者阿卜杜勒·阿齊茲·蘭提西成為以色列定點清除的對象，在2004年被以色列導彈擊中身亡，哈馬斯遭到重創。哈馬斯為了重振他的影響力，對抗巴解組織的打壓並獲取更多國際支持，決定參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在2006年1月發表在巴勒斯坦變化與改革的競選綱領，並在月底的選舉中擊敗了巴解。這份文件初步顯示哈馬斯在領土問題對以色列的態度和抵抗方式上的立場軟化。2017年5月1日，哈馬斯高級領導人哈納德·麥沙亞勒發表經過哈馬斯舒拉會議通過的一般性原則和政策文件，作為該組織的新政策文件，當中的42項條款講明了哈馬斯在領土、難民、以巴和平、耶路撒冷等地位問題上的立場。這份文件去除了以巴爭端的宗教性質，將此視為反侵略性質，亦都不再將聖戰視為唯一抵抗的方式，而且仲刪除了1988年憲章中公然仇恨猶太人的言論，將鬥爭目標聚焦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雖然依舊不承認以色列建國和領土的權利，但這份文件同意在1967年6月4日之前的邊界基礎、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上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哈馬斯與伊朗、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的真主黨同屬一個所謂的抵抗族心的地區聯盟，該組織反對美國對中東和以色列的政策。據多間傳媒報導，儘管伊朗和哈馬斯的關係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曾經出現過疏遠，但伊朗長期為哈馬斯輸送資金並提供武裝訓練和諮詢。但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情報官員發現伊朗高級官員在哈馬斯發動7號的突襲時感到吃驚，咁令到美國政府開始懷疑伊朗係咪真係好似部分傳媒所報導嘅咁樣參與咗呢一輪嘅襲擊嘅策劃。哈馬斯同埋加沙地帶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曾經喺武力打擊以色列上有個強密嘅合作，但2018年之後，哈馬斯同埋伊斯蘭聖戰組織之間嘅關係變得微妙，兩者成為咗加沙主導地位嘅競爭者。中國在這一輪的哈馬斯襲擊發生之後擺出中立的立場，不點名地譴責濫殺平民的行為，敦促雙方停火和解。10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面對記者詢問中國如何看待哈馬斯行為時，只是重申解決以巴衝突循環往復的出路在於恢復和談，落實兩國方案，再次迴避了對哈馬斯的直接評論。實際上，中國在以巴問題上一貫都支持巴勒斯坦，支持他的民族解放事業，他被視為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而且毛澤東暴力革命的思想亦都在那股運動潮流中頗有地位。在那幾年裏面，北京政府曾經為巴解組織和其他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提供武器和軍事訓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